大家好，这里是西街三号院。在阔别了几年之后，
一两年
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节目，来为我们的不存在的不知道多少个观众录一期疫情期间关于我们想要囤货的一些话题。之所以录这个，是因为最近北京正好疫情的势头刚刚有一点起来的意思，也有一些社区进入了封控的状态。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是不在封控区里的，起码现在这个四位在场四位都没有，但是由于一些外省市的疫情社区蔓延情况，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紧张，所以各自也都有一些对于囤货这件事情的想法。然后今天就想在这个节目里面聊一下，可能会涉及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囤货，囤了多少，有哪些必备的囤货的物品，以及囤了之后发现其实也不是特别有必要的一些雷区，和大家分享一下吧。然后首先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人记得我们了。大家好，我是大琼。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飞娘这个家。
大家好，我是露露。
丽丽姐
就是这么酷的是吗？
对，要有姐姐的感觉。
好的，因为我知道的现在在场的我们的每个人的情况是，有和父母同住的露露，有独居的臭仔。
我也是，我是时不时，我时不时的，
就是时而回父母家的追星姐，但大多数时候是独居的。然后我是和我室友同住的，但是室友也总不在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为日常生活准备一些。据我所知，臭仔的准备是最丰盛、最为时长久的。要不然从臭仔开始，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囤第一批货的？
就是其实囤货这个东西就因为之前有一个就是消费习惯，就是一到那种大促的时候大家就会疯狂的买很多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养成了一个恶习，就是一到便宜的时候就会买一堆。但是后来发现因为家实在是太小，就在北京这个地方，你买一堆占的地方，然后又用不完，最后等过期就会很烦。慢慢的就又流行断舍离那个概念，所以我就努力的把这个陋习给戒掉。但是就是因为就是最近两个月以来外省市的一个疫情情况就是太魔幻了，然后我在那个省的朋友，就是当他们，就是我真的是一步步看着他们从封，然后到觉得没问题，到什么东西都没有，到团购起来，到那个看到就他们其实刚开始就很相信，就是疫情发布会说的就是物资是充足的，只是暂时买不到。但是事实就是一天一天的都买不到，只能靠团购。然后这些大的平台呢，像可以就是买菜的互联网的这些平台呢，就是每天都要抢菜，你是拼运气的，完全是拼运气，而且就把人折腾的就很厉害。然后一直到发布会之后，政府甚至最后大家都说要企业来帮忙，就是已经沟通了，就是要解决最后呢到家那一公里啊多长时间多少米的那个难题。他们都还是相信的，就是我看到他们都是相信的，而且他们是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不是说我要埋怨谁或者怎么样。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是我看着他们一次一次的沦陷在失望里，就是循环。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快囤东西，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就是怎么这么魔幻，一定不至于这么大一个都市。但是后来就是一切魔幻都发生了之后，他们跟我说要囤东西的时候，我就有点慌。我就觉得既然这个城市它都这样，那全国眼见很少有城市能和它相媲美了，不管是政策上还是物资，这种就是市政物资的储备上都很少有能跟它媲美了，那我就会慌啊。那我其实我在这个城市也不小，但是一看你就跟你同体量的城市发生这种情况变成这样了。然后我同学第一次是给我发了一个链接，里面说是他的其他群大家在聊到最近有没有囤什么东西，哪些比较有用的里面，然后他就把那链接全给我了，大概就是罐头，主要是罐头，番茄丁罐头，牛肉罐头，午餐肉罐头，还有冻干菜， 他就说如果你还能买到你现在按月来，当时北京什么事儿都没有，屁事儿没有，三月底四月初应该就是四月初的时候，应该是清明节刚过的时候，但是我就下意识的还是买了一些，我担心物流会有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物流我们都出在物流上卡 bug， 倒不是说送不过来就是太慢，我说那先买着，我就各买了一些，但都不多，很少，想反正不着急。结果等到这些东西都到了之后，我在这个大城市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我等我们摘星了之后，就不是摘星体验卡两天，然后就体验卡两天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完蛋了，说这又开始了，而且他发现的那个位置离我很近，我当时就想着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些好放的菜，就是鲜菜，因为之前那些都是罐的话冻干就能放进去，我买一些新鲜的蔬菜什么的，然后就去买了一些萝卜、胡萝卜这种东西。然后我还跟我妈说起来这回事儿了，然后我妈就会觉得，哎呀天哪，你不会也碰见这种情况吧？她立马就从我家那边又给我寄了一箱吃的，就是包括螺蛳粉啊、酸辣粉，然后什么就是那种笋干片儿，然后干的，然后还有这些需要速食吧，就寄了一堆。然后我又连夜立马在京东上买了，叫什么速冻的包子。速冻的烧麦、饺、水饺，然后还有什么？然后还有那个油条，然后这些当时我是觉得只买了一包都还好，就我忽略了他，人家都是家庭装，就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人家的家庭装都很可观，油条送过来就是20根，我的冰箱下面冷冻室半层都是它，就是非常占地。然后后来就是现在疫情起来了之后呢，就离我真的越来越近了。就是虽然有朋友跟我说你也太焦虑了，你焦虑的不像一个普通人。我说那普通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看到你离确诊的地方就是不到2公里，就1公里多。然后你打开 APP 发现当天能送到的没有一个当天能送到，你看到那个蔬菜什么都菜毛都没有了，你不着急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很难有人就是很理智很客观的会去想我吃的东西够多少吧。然后后来我有个朋友，我让他去囤货的时候，也北京朋友，他在丰台区，就是总是遭雷的那个丰台区，我让他囤货的时候他就不屑一顾，然后现在起来了之后他有点担心，然后他又说你囤了哪些东西，我们来互相沟通一下有无吧。我说我盘一下库，然后那天晚上我很认真的盘完库了之后，我照下来好几页纸照下来给他看，他看完说你就不用看我的了，我在你这里查漏补缺好了。他觉得我囤的东西靠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吃两年。我仔细想了想，因为我还买了一瓶新鲜的老抽、新鲜的生抽，我连洗洁精都又买了一瓶，所以我就很担心自己一个人，你需要真的是那种50-60天你自己在家做饭，就很多东西你都
消耗很快。
对，所以我就囤了很多这样有的没的。反正现在我是觉得囤的稍微有点多了，因为我昨天去做核酸的时候，做完核酸发现门口有卖菜的，我就冲进去激情购物买菜去了。结果买完菜之后，就现在就对那个
商品它是不惧人感觉你饼干有上有老下有小燕窑都很累。
我真的，我昨天想了一下，因为我很多菜呢，它的那个保存期限是重叠的，比如说那个生菜的保存一周，西兰花它也保存一周。我在一周里到底是先吃生菜还是先吃西兰花呢？因为我就一个人，我很难把我囤的所有的生菜、西兰花在同一天全吃完，就靠一顿晚饭。
我觉得你只能煮火锅了，是每次同一批的每一样都消耗。
所以我早上都开始煮西兰花了，就没有办法被逼着早上也要煮个菜吃。然后就是反正到现在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已经想清楚了，就算把我立马封控了，我靠这些东西就是极限生存，大概真的能活两年。如果我的邻居不够东西了，我都想好在我们家门口怎么布置我的那个门口的区域，对，我该哪一块分享，我该怎么消毒，我该怎么把邻居换回来的东西拿进来。我昨天想的非常仔细这件事情。哦，我昨天买了3件雨衣，一次性雨衣，
就是在超市看到
当防护服用。
对对对，就是担心一旦出现那种就是大面积社区传播的话，又让我们下去做核酸，就是希望不要有吧，但是就先备着。就是
你现在的焦虑程度呢，如果把就是你家隔壁一条街就是封控区这个点先 Q 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能理解一点。
对，就是
因为就是很极端，就像追星姐说的一样，你真的不像是一个独居少女的一个囤货量。
哦对，我还给我家猫，因为有2只猫，我还给他们买了 我当时买了三桶猫砂，但回家洗了一次砂盆就换了一桶。那一桶猫砂能用一个月左右，所以相当于猫砂还有两个月左右。猫粮差不多
也这个很持续，我觉得动物的东西、宠物的东西比人的东西更持续一些，
就是太难买。
对，
然后猫粮也是现在应该一共还有十斤吧，就可以吃一两个月左右。
猫粮这件事情上，我们家起码还有30斤呢。就是在我买了15斤一包的全新的猫粮之后，然后我室友跟我说，我觉得不够，反正也不会过期，它吃起来也很快，它定期就吃这一样东西，再买一包。
猫粮是不会过期的，
它不是不会过期，就是说它
吃了没事儿，
过期的那个时间内它一定吃完了，因为它就吃这个，它是定时定点的消耗，就你能算出来它在只要它开始吃了，它会吃多久。所以就比较保险，然后还买了一整箱的猫砂，就是这种东西，它不是你说人你能去，就是有一些转还的余地，你可以想想办法。猫它是真没办法想办法，就是没有猫砂，它尿的就是我的床，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被子，
对，我就不能接受了。我觉得这个生存环境就太恶劣了，所以就我们家最首要的考量其实是就是猫的用品，但是人的东西的话，其实。就是在臭仔开始囤货之后，我都还没有囤，因为我觉得我们家东西还多。就我们家的生存逻辑一直就是属于我室友的逻辑，就是他会说看到牙膏比如说还剩一盒了，他就开始囤一点了。但我是那种挤到最后一口了下楼买一个新的这种人，但因为我们俩太不一样了，所以他囤了很多。就我们家所有东西其实都是有一定量的备份的，就很少出现断粮的状态。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北京上一次债就是带薪的时候，就是两天体验卡之前的那次带薪的时候，就是也是看了外省市的一些情况，就稍微囤了一点米面油调料这种东西，就是用的又久，然后又是属于一定不会对必需品不会把你饿死在家里的一些东西，把这些囤了一下。然后此外就没有囤过菜啊什么的，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时间多，我不会做饭，我就会叫外卖或者就饿着就算了，所以我们家的菜放在那儿也可能会坏。但是最近是昨天早上我起来在那个买菜的平台上下了一单价值50块钱的菜和肉，
巨款，
就可能是60也可能是50，反正就总金额就很低的一笔，就是蔬菜和肉大概就几根胡萝卜几颗土豆这样，然后几盒排骨这样，还想想周末就把这个排骨吃掉，然后就只囤了这么一点点东西，就好像没有大肆的去进行囤货，也是因为我生活的那个区它没有什么情况，它也不紧张，你去超市啊还有批发市场什么的，我们家旁边就批发市场，就特别方便，然后感觉不会那么的紧俏。虽然你能在那个网购平台上发现就是他预定的送货时间就越来越远越来越久，但总的来说就是我的情况没有那么紧张。
嗯，可能我没有囤太多的东西，但是我昨天买超市我也不知道我买了什么，一叠300-400多块钱，
你买啥呀？
然后其实我是那个囤了很多就是可以冻，因为我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抢蔬菜这件事情，
是速冻，
因为我觉得蔬菜满打满算3到5天，5天都已经是很能放
了。我回来给你发那个表，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有能放大概一个月左右的。
不是，你比如说像土豆啊，就是这种根茎类的，是可以放的。藕啊，什么那个。
叶菜，我觉得
对，就是这种新鲜绿叶蔬菜这种的，我觉得囤的意义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
我也是这个想法。
对呀，我觉得这个东西，所以我完全没有囤这种消耗。
黄瓜，
对，从哪儿？
对，就是这种，就是这块，它都不是叶菜。
对呀、就是你要我，我觉得我囤的是什么呢？就首先你们刚刚提到的，就所有的调味料我都备了一份，就是酱油、醋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由于没有蒜了，我想说买了那个蒜的那个调料，就香蒜水、香蒜汁。
啊。
我觉得可以解决一定的没有蒜的问题。
它还能放久，
而且那个可以放很久。然后就是我买了一些肉的，就是牛羊肉肉馅儿，然后肉馅儿排骨什么这一类能冻的牛排，然后还囤了一些肥牛卷、羔羊卷之类的，
在家涮锅，
在家涮火锅可以吃。然后就还有一些根茎，就是那种能放的那个根茎类的蔬菜。然后因为我觉得，包括其实冻干蔬菜，我看了半天，我就一直很疑惑，那个难道就是煮方便面里那蔬菜包那种？它真的 有当蔬菜吃的意义吗？
有有有，就是它可以缓解一点它的营养价值，不如你的那个新鲜的蔬菜，但是它至少在就是口感上可以。
就我只是觉得它是在心理上安慰了你，你吃到了菜。就是我觉得我这种务实的人，就是我觉得可能它并不能解决我觉得我吃到蔬菜的这个理解。其次呢，我觉得我可能我的思路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吃了，然后我的想法是，哇，一旦隔离，我一定要减成一顿，因为我既不想做，也不想吃，也不想洗。
你说到这个不想做是真的，因为之前我们那次隔离的时候，也做了很多天饭，我到最后我真的太爱饼干了，
对，就是
吃饱又不用让我开火，不让我洗碗，我一天三顿吃饼干，
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可能会把我的需求降到最低，就是尽可能进入到一个五官闭锁的阶段最好，就是。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囤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根本不去吃，而是以防隔离的话打发时间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上一次隔离做的那些手作，就是那些那个金属块拼插的那些东西，然后那个拼图的东西，对，然后以及把这个游戏该更新的当时，但是那些都还好说吧，因为那些你们是不用碰的，就是因为拼图这个东西你的是拼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它真的好好打发时间。因为就是我觉得隔离很容易生活作息不规律，所以我就要找一些。
隔离生活作息好规律啊，打开了 Keep 还天天锻炼呢。
你是刘畊宏女孩吗？这次你可以试。
我是，我跟你说，
这次可以试一下。
我锻炼了两次了。
而且那个，就最近我看了一个段子，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共勉一下。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就是他说大家囤货一定要注意，不要囤你喜欢吃的东西，
对对对，
因为你会发现当
天
就没了，他过不了夜，也就意味着你囤了可能并不能。挺到你隔离的时间，
所以那个啊，我囤这么多也是因为有那个外省市的那个朋友，他就是不断的告诉我不要信，不要信官方说的，不要信大陆说，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痛了，这个去囤了。所以那个网上说，每个北京人都会有一个外地市的朋友告诉你囤货囤货囤货，是真的。我就是被我外地市的朋友天天耳提面命囤货囤货。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目前来说，我还是比较相信我是政府。因为我觉得到不了这步，但是呢，就是一些备用品啊，还是以防万一，还是要囤的。但是我当时确实也觉得，不需要太焦虑的，臭仔，不要那么焦虑，还是要相信的。
关键问题就是那个东西它离你特别近，然后你打开 APP， 你发现从早到晚你买不到菜。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我如果我们家昨天我买菜，昨天我也本来是叫的那个送的嘛。但是我发现他说不能送，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也在想这么紧张吗，就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写的是说没有人送。
对，
那么没有人送，我认为现在他为什么没有人送，我觉得一个是风控，当然但是我还认为没有什么风控去，他仍然不送，我觉得什么是因为现在人大量的人都在抢购，
对，
所以他实体店本身是现在相当于有点是购物集队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
没有办法，所以我去取了。
对，我们特别担心就是他突然把我们封起来，因为我们离那个地方太近了，封起来之后。
但是你看他那话说的是这样的，说本来物资不缺的，大家你抢你抢，他也抢，他抢他也抢，然后就反而就缺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家里有备无患的，就是你看着他心里有安全感。
但是就是按需购买了，我觉得像刚才说的什么猫粮啊，然后一些必备品啊，包括他们说的硬通货手指啊，就是这一类的，我觉得该囤的还是可以囤一些。而且这个实际上我认为也确实是，比如说要像那个咱们这个球带球这种，就是恨不得最后一回牙膏了才去买的这种，我觉得还是要备的。像我们那个裤子姐的购物习惯，就是家里至少要留两份，必须要留两份。就比如说她每次会买这个，比如说有三盒牙膏，但这盒用差不多，还是那一盒开了就好，她就必须再买。
啊，她跟我妈妈
也是，
我也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消耗品这种模式是对的。
对，
但是我觉得不用太焦虑，也不要过量囤，因为确实很容易，尤其是像。这个蔬菜类这种，就是它会坏，
对，所以这个效果
按两三天的量去买，我觉得是可以。
嗯，那我家可能是因为我爸妈人口众多呀，然后
你家三口，
我们家三口，然后我那天问了一下我妈，就关于我们家的存量，然后她说大概是米还有50斤，然后面还有30斤。然后油还有20斤的样子，然后大概是这么多。
你量化的很精确，
就是他，因为他奶都是几包，这很好看的奶，然后就是，然后如果就一旦一袋米吃完，他立刻就要下单位给他，他要补齐。然后所以我就没管这个，就是硬就是生存必备品的囤货，然后我就买了一些，
精神食不是不是就是身体食粮，
你什么鬼话？
就是零食，然后我买了好多零食，然后就是一旦真的封控的话，我就需要就连我平时的这么能够保持就是吃饱喝足的情况下，我都需要零食，然后但是我不封控的。然后所以我还给我爸买了
两箱啤酒，也是硬通货
的。然后我自己买的饮料大概买了7箱。
哇，
你都买了什么饮料？分享一下。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囤货的清单。
说到这儿，我还可以说一下，我觉得回到我的本职追星人的事，我还要谢谢我的爱豆，就是在没有任何情况的情况下，我只是突发奇想，觉得某皂缺了，然后我觉得应该囤一批，然后我就下了一单。结果没想到是疫情来之后他送货了，而且、
你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就下单了是吗？
嗯，
你只是出于就是囤一点货并支持 idol 的这个行为，
然后买了他的代言，
所以就是追的 idol 代言的东西很日常化，也很重要，对不对？
我们的 idol 的代言解决了我们的
idol， 请都听一下大家粉丝的诉求，请你们就是多搞一些这种
刚需
的产品，囤货之类的产品。
我今天打开我办公室的储物柜，发现就是还有两盒皂，然后我就觉得很踏实。哎呀，不行，我把他们都带回家。
我昨天就带了一盒回家，
很好，
而且。他还说了一个点最神的是，他是从某省市的仓发过来的，然后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还有一点于心不忍，说要不我捐了得了，就有一种我还在跟某水深火热必须的女生抢粮食的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能发出来
也
很神奇了，我觉得反正就是也希望这些能尽快的恢复正常，也不要太焦虑，也希望北京挺住。
对，
北京你真的挺住，就这样子
啊、真的，因为我觉得疫情现在真的影响了很多事情，就是
对很多生活习惯和方式都被迫改变了。
现在假期都不知道该干点啥，
你不敢
毫无波澜。
对啊，就是一跪一天嘛。
对，真的就在家躺尸，收拾收拾东西，看看剧。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囤的。
本来
觉得
在郊区县去看看青采采风什么的还蛮好的。结果这一轮就是这个行为、
素食类，我来看一下，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臭仔的就是囤货的那个分类。
一
种是素食类，素食的常温类，就是可以不用放冰箱的素食的冷冻类，素还有食材，食材的冷藏类，冷冻分得很均匀，就是按储藏方式来分的，就是这个方式还
是一个可以取的
对对对，是值得大家学习的。然后并且就顺便说一下，我们臭仔真太牛了。然后还有一些常温的食材是不用特别的那个存储条件的，所以就是可能适宜更多的人。然后还有罐头饮品，就饮料。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它的冷冻，先说速食常温的吧，包括一些主要就是面粉类的，烩面、辛拉面、胡辣汤、荞麦面、螺蛳粉、过桥米线、无汤粉、酸辣粉。而且打勾是什么意思？
打勾就是跟上一次盘货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有囤货。
对，就是你看，
所以你还会定期的盘库。
对，我要盘一下我的库。
然后后面有更新时间，一个是2022年4月8号。
我打了商量，如果我们在单位的时候被通知就要居家隔离，第二天不再来的话，我会去你家蹭住吗？
可以，
我觉得可以替你消化一些物资。
然后它第二次更新的时间是用另一个颜色的笔去码的，就是4月24号，也就是说15天左右又做了一次盘库。然后在冷冻速食这一块呢，有冷冻的小笼包、手抓饼、汤圆、饺子、烧麦、叉烧包、油条和焖面。首先想
你家冰箱有多大，
你们家是一个5平米的冰箱吗？
然后呢它这个饺，因为在所有的速食冷冻类我只买了饺子。你是14个是什么意思？14包是吗？
是14个，就是一个饺子被我拆了，因为它有个盒、然后把那个盒扔了之后，它里面还剩14个，然后那个、那一包还剩14个饺、就被我吃了一些，还剩14个。
然后后来你又补了一
个
600克
和
一个
1000克
、
所以我有1600克的饺子加14个，
也就是说你大概有。大概有就是2斤、3斤左右的饺子，
3斤，对，加上这14个，我估计得4斤左右，
差不多。因为我只囤了饺子，但是我囤了10斤， 然后呢、嗯、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个速冻饺子它不是为了漂亮嘛，它怕压损啊什么的，它都有盒，那个过度包装还挺多的，很占地儿。然后我想的办法呢是每一包我保持原包装，这样我知道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我还知道它什么馅儿的。然后呢我把那个塑料的造型盒给它扔了，然后封了过后，但是你不要封口嘛，我就用那个卷头发的卷发棒浇了，加了高温了以后，用那个直棒的那一面给它直接一夹，它那个袋子就封上了，就又重新密封回去了。
对，
这样你就用的放很久，这个办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家的佐料就是大包的，比如腾到小盒里用，也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下次再倒它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就也是用这个东西给它封起来，然后就你又它在里面箱子里柜子里倒来倒去不怕散，就很方便。然后食材冷藏的类里面有鸡蛋、海米、黄油、咖喱，这个量还比较正常。
就但是那个菜都没放进去，
因为就是属于就是普通食材。然后冷冻的食材里面有牛排、银鱼、牛肉饼、虾仁，吃完了，
吃完了。
鸭腿、鸡胸、排骨、东北酸菜，还有啊，
还有一腿、
啊，还有一包鸡腿丁。然后这个也是4月8号的时候写的，然后24号又盘了一次库。期间居然只吃完了一包虾仁，还多买了一包鸡腿丁，就是你囤这么多，你到底在吃什么？
其实我还是很好奇，你家是一多大容量的冰箱？
就正常容量，我去看过。
然后你这是个收纳小能手。
然后常温的食材呢，包括挂面、糯米粉、木薯粉、面粉、低粉、高粉、小米、玉米啥呀？这个是？
就是玉米吃，就是那个
啊，就是那个棒。
棒
茶棒渣什么的，然后大米、酸菜、笋、咸鸭蛋、玉米、油、脱水蔬菜、干裙带菜啊，就这些都是属于就是阴凉的范围内存储的东西。罐头、番茄丁罐头、午餐肉，啥肉？
午餐肉罐头牛肉。
哦，牛肉。
你这个至少做了，真的就是你能吃2年，我跟你说。
就真的很多，还有贡菜、笋尖、玉兰片、长寿菜，我都没听过长寿菜。
长寿菜是
啥？你不知道？这是我妈给我寄了个大盒。
哦，是家里老家
长寿刺，
是来自妈妈的爱，这个就不问为什么了。
我想说妈妈是对你的食量有错误的认识。
妈妈今天差点要再给我寄一批，我制止了她。
然后你留我们家地址吧。
帮扶对象。然后饮料就是有椰汁、牛奶、酸奶、茉莉花茶、乌龙茶、普洱咖啡、可可茶。我觉得咖啡真的是刚需，就是
我是居家隔离，为什么要刚需呢？
就是你刚需。我被集中隔离的时候，就是咖啡真的是我的绝对刚需。我每天如果不喝的话，我就觉得更难过了。
但少一点是吗？
对，就是会觉得更难过，因为
我觉得我的刚需就是
少，有床你就
能倒下。隔离的时候，我的刚需就是床和手机就 OK。
就是我隔离的时候，幸好还可以收快递，我还补了一批咖啡，
对对对对，
就根本不够喝，我带去的不够喝的。
这些零食我就都没洗了，
因
为
就零食就除外了。但是我觉得饮料也是真的很刚需，就是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昨天我刷了一个，他说上海的那个也是这个也源自爱豆的话题，就是说。他说他就是被封控了嘛，然后就实在是觉得想找一点零食来吃，他在家里翻箱倒柜，然后就翻到了说是去年，那是去年吧，说是在爱豆的那个引导下有一个扶贫产品，买了什么怪味儿的什么扶贝豆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没想到当时这个扶贫扶到了自己。
就是这个就是你做的好事最后都得到了反馈。
你之前买了几箱小面手？
哎呀，对，
也是追星买的，
是不
是
不是，就是单纯只是想满足我的口腹之欲，我买了，雀巢一箱柠檬茶，然后一箱桃子味的茶，然后一箱椰汁，一箱维他奶。
哎，你喝过这个椰汁？
啊，这个好喝！
天哪，那我把我的都给你，我太不喜欢喝了。
不喜欢
哪个
不
太？
它是元气森林
啊，我没有喝。
元气森林，哎，那我带过来大家分分。你们要想喝的，你喝我那一个，然后你就去囤；不想喝的，喝我那个，你就避雷。嗯、
好，可以。我现在就达成了一个共享区域、共享机制。
喝我的，
我平时买的饮料基本上就是那几种，翻来覆去就那种无糖的茶饮。然后就是可乐， 就是可乐的不同形态，什么
不断的有人说可乐是硬通货，
对，就是我买它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我想喝，然后我就买，结果我就买了好多，然后因为我每次想喝可乐，我都只想喝一口，所以我就买的是最小瓶的那种，然后我就买了好几箱小瓶的那种放在冰箱里，然后还有你买的那个维他的那个，但我买的是维他的那个冰红茶，对，那个也好好喝，然后就不断的补，就是我日常补，其实都不是我囤的，就我日常消耗就很快，所以就一直在买。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它就成为了生命的粮食。
你知道我们家冰箱现在冰火两重，就是冷冻的也满满当当，柜子塞不进，连个缝我都已经塞满了这种现场。然后冷藏这边除了最上面一排那些调料这一类的东西，就是麻酱啊什么辣椒酱这一类东西外啊，还有鸡蛋有一层以外，几乎就空白。然后就有一点水果
哦，对，你平时
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做一个热爱工作的人，
是你但凡就是能准点下班都不可能，
早上饭中午饭都在单位吃啊，然后就是我，所以我们就说只要我们有工作就饿不到我，
是真的，
对，然后呢晚上饭的话如果回去晚我本身也不开火呀，
叫外卖，
就是如果饿了的话就会叫外卖，如果不饿的话根本不会开火，所以我只要我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家这个冷藏这边的启动的周期基本上，如果我妈在我们，就里面每天都会很满。然后只要我妈不在，大概走之前我会交代我妈说，走之前把所有放超不过两天的东西全带走。所以我妈经常会发生，就是拎着一包菜来，然后把那些装满，然后比如说住了一个礼拜，然后每天坐一下，然后走的时候又拎一大堆菜走。然后我就说，我说得亏有车，要不然我说你这天天都不够来回搬家。这个
我觉得咱俩真的适合一起住，
对，可以。
可是他就完全，他又不囤，
对，我就不囤，我就囤很多日用品，就是包括女士的，对吧？就是每个月要用的东西一定要囤。
对，
那个我也
是，真的是刚需，
就
是
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这一类东西是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日常要囤。
对，就是太刚需了。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囤这个短期的这种东西。
就是容易逼着你必须要快速去消耗。
对，我觉得就是一类消耗品，一类必需品是可以囤的。然后生就是蔬菜啊，就是这种水果呀，水果我一般也会买能放的水果。
对，能放水果，我觉得苹果是
苹果，
虽然它不好吃，但是真的苹果是能放的。
这一类的，
想吃啊，
橙子没有橙子能放
啊，就
橙
子
特别能。橙子很难包啊，还有呢，
但是你吃就行了，你这个时候你还要讲究这些，是不是得给你叫个海陆大餐？
我就是想说有没有能放，我说好包又好吃的水果。
我妈还囤好多那种就是罐头的那种。
哦，昨天我被安利
了之类的那种小罐头，
这个可以。我昨天被安利了黄桃罐头，说是顶级罐头，很好吃。
那个是好吃的，但是黄桃太甜了。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如果你家有钱，然后你家冰箱有地方的话，你买点榴莲冻起来，直接把榴莲
榴莲肉冻起
来，
自己杀自己冻。
对对对，冻起来。
夏天你们可以买葡萄冻起来
啊，这个我也会，
荔枝也
放饮料可以
冻，荔枝冻起来很好吃，
可以放饮料的时候可以直接泡进去。
但是现在这不是葡萄和那
都没到季节呀。
但是榴莲它一直有，就是很多地方都有榴莲，你把榴莲买了之后，你家
其实再要拿出来，
对，
就自然化冻，
你可以自然化冻，你也可以对，
没有吃过这种的榴莲，
冻榴莲。
哦，好，那我最近安排一下。
对，就又好吃又好包，
这虽然
还可以存一些。但我觉得冻香蕉就是
我觉得比普通吃还要好吃。
啊，我们还有
苹果冻了会好吃，
也是脱水水果干儿那个。
但水果干现在有那种弄
面的
香蕉排，
就是要沙沙的感觉。
当然了，我们家还有过年不断的出现的一箱一箱的干果，到现在我还没吃。
我们家很多干果，
到现在没有吃。
我爱吃那个，全都送去我室友家。
哦，可是你有室友可以送呀，
谢谢室友。
我们目前还没有室友可以送。
我还有一堆那些豆啊，什么那些
蚕豆
啊，这种豆，我都没有往里写，因为它都不在我日常可以猜的范围里。
对，
但是这种你说，
你看一个柜子里是有八九种不同的豆子，我都没有办法认全这些东西。
但是你想啊，如果真的没东西吃，它还能发豆芽。
对，可以发豆芽，你知道？前两天英和老师跟我说，他说：“
哎，
我说你
囤过了吗？”种点蒜，长蒜苗。
是啊，就是这样的。他说他专门囤了一点豆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说你是要发豆芽吗？他说对，
它可以发豆芽。然后那个红薯你不吃，你也可以长住。
你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觉得
红薯苗可以炒菜。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隔离，比如说我希望疫情不要到这步，还是希望尽快能吃住。 但如果真隔离，我觉得我应该回我家，回我妈那儿吃，因为有院子可以种菜。
对对
对, 对，而且他还能管你。
我妈还种了很多东西在那边，长得很好吃。我们家之前本来种的是什么葫芦啊，长了好几十个
葫芦
啊，对，结果后来我妈全都改了菜，就是。
哎，我觉得其实中国人种菜这个就是
胜在
基因，
对
对
对。
我们家那菜都长得老茂盛了。每次回家我都惊呆，我妈回来之后就送。
平时日常就是吃自己种的菜，
那也没有那么大菜地了，就是毕竟就吃自己家院子里
种
一点，就是什么韭菜呀、啊，什么就这种常用的东西，
容易发起
来的。还有反正还有几种叶儿菜吧，因为也没有多大嘛，就院子里那一点点小花坛。
这就是除了疫情期间，我们除了囤像臭仔这么模范性的分门别类的去囤，然后勤。那个叫什么
勤盘库
勤查漏补缺然后以外，然后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做到这么极致啊。还有一个路子就是追星姐的妈妈的路子，就是自己种一些小菜，就是属于那种生长周期比较短，然后种植难度不太高的。然后就是再就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人就比较幸运，就是像木木这样就可以多囤一些自己的精神食粮饮料，这种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其实在如果遇到了很不幸需要被关起来的状态的话，保持自己心情的愉快也是很重要的。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要就是只是应景了，我发现我这开瓶气到了，一家隔离想喝点啤酒的时候比较方便，
好东西。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工具类大家可能也得备一下，因为你自己在家的话，因为我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那下水道有点堵，我当时就有点慌，这要是封起来的话，你家下水道堵了，你这澡怎么洗啊？你这一天就是一直都憋在那儿。
可以，网上不有那种通的那种溶剂类的东西，我觉得那可以备一点。
全都带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工具类的周边的，大家可能也得先。
这是居家好能手。
还有那个电池，如果你的那个燃气灶是要电池，
最好是查一下自己家的那个水电气的那个量，因为有些是不能在网上去买的，
对，
你需要去实地买，然后这个或者是去人家的门店啊。
目前反正我是
是
在疫情期间是不停电不停气的。
啊，对，我们是
不停电，
但是就怕有些地方万一有这种
情况，你家要用电池的这种东西，
对，主要是电池类
的。
如果就是你的燃气卡里面钱了，
它不停气，
它不停气，你最后补就行了。
但是我之前不是就是我春节前被隔离的那一次，就是大半夜的发现我们家快停气了，然后就很担心这个事情，因为就是也会慌，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停，你又不能就是去打这个赌它停还是不停，那就只能请朋友在我们家的那个门的地垫底下拿出那张卡，然后去那个燃气的那个分公司的点去买气，然后买上了过后，然后再放到那个门垫底下，然后再拿进门，然后再去插卡，就是毕竟你会慌嘛，就是只要备齐了心里会踏实一些。
对，反正我觉得原则就是你自己不慌，你准备的额度就是对的。
对, 对, 对，
就不管你是要囤还是不囤，就是你不要让自己慌就可以。
对，然后就是尽量不造成浪费。
对，
其实我觉得就收尾就是囤必需品，然后囤必须囤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太焦虑，
有条件就按节奏囤。
对，而且我觉得实际上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这个挤兑出来出现的问题是很多的，当然确实会一旦有情况也会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也非常理解。我觉得真的工作人员还蛮辛苦的，
太惨了，基层太惨了。
对，真的，其实我接触了一些之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难，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一个人。你想一个社区，小社区也得上百上千人，对吧？你真正那种大社区，他又要防疫，又要管物资，又要协调各个方面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蛮难的。就是希望北京可以挺住。
对，希望这三轮普查下来，
希望
还好。
对，希望有事也能尽快恢复正常。
是的
。
然后也真的希望北京这次也出台一些像深圳一样非常明确的全市的那种规则，比如说宠物该怎么办，就是你出现隔离了，你隔离了怎么办？你阳性了，你的宠物怎么办？就是如果有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会
更安心
一些。
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未知所以比较慌。
对，
那好吧，那我们祝疫情早日结束吧，
早日结束，
然后祝大家都健康平安。那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